前面是一个灯塔的时候呢，他二话不说他就转向了。当人没有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来跟上帝来互动，要求上帝来完成我心里所想的，让我心想事成。如果是让我的心想事成的话，我就敬拜你是我的上帝，我们是要上帝来配合我，满足我，我不改变，而是我要继续过我的生活，上帝你来满足我。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三十节来明白什么是真敬拜。在撒玛利亚井旁的这个妇人，当时她发现站在她前面的这一位不光是一个疲惫口干的一个犹太男子，犹太的男人，他更是弥赛亚。当他认识到这一位是弥赛亚的时候，是谁改变了他？有没有真正的来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我们的面前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原来都是在最终里面打滚的人，但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爱改变了我们，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被称为是你的儿女。主，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主，我们不是在向你要得着什么满足我们的什么，主，乃是把我们自己的全心，我们的全人，像活祭一样奉献给你，因为你是那配得的。主，我们愿意今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敬拜你，使得我们的心完全被你所得着，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先一起来念啊，第一节到第五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这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啊，什么因素导致了耶稣和这撒玛利亚会面。耶稣呢，刚刚离开了犹太，他要往加利利去。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到，耶稣的名声那个时候已经被传开了。耶稣不论他的讲道不像这些法利赛人非常有权柄，耶稣能够行神迹，有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所以呢，有大群的人涌来要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这对当时的宗教领袖来说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威胁，越来越多人要来见耶稣，那他们的心里呢就越来越不舒服，以至于呢他们甚至想要置耶稣于死地。然而耶稣离开犹太并不是因为他惧怕这些法利赛人，而是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父神要他去当面跟他们当面冲突的时候。另外呢，其实耶稣还有一个离开的一个正面的理由，在第四节说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样的必须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必须。事实上当时他们犹太人要从南方的耶路撒冷犹太地要到北边的加利利的时候，最短的距离呢其实呢就是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呢他们宁愿绕道而行，他们会先向南，然后越过了约旦河，再从约旦河的东侧呢往北走，然后到了这个加利利湖的南方的时候，再越过约旦河进入到加利利地去。所以呢他们这样子呢越过约旦河进入加利利是绕过了撒玛利亚，他们要多走两倍的路程。耶稣他要从犹太地，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他可以走这些犹太人所有犹太人所走的这条路就是绕过撒玛利亚。但是借着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他展现了他对罪人的爱。在主前721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给侵略，当时的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些精英分子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侍奉这些亚述人。那亚述人呢就把其他 啊，在以色列地各地的这些外邦人把他们迁徙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特别是撒玛利亚这个地区，使得呢留下来这些人呢就跟这些外邦人能够通婚。那他不光是通婚，也接受了他们的信仰，掺杂了外邦人的信仰，所以呢他们就更改了他们敬拜神的地方，从耶路撒冷更改为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所以呢后来犹太人回归的时候，犹太人就认为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比外邦人更可憎，他们鄙视排斥这些人，因为呢他们在血统上面是不纯正的，他们在信仰上是不洁净，以至于他们更加的排斥啊，比外邦人更加的排斥这些撒玛利亚人。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子，把他们看成是污秽的，是卑贱，他们不止不跟他们来往，甚至不屑跟他们说话，连他们所居住的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他们都宁愿绕过，不踏进撒玛利亚的地。但正是借由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他破除了历世历代的隔阂，他必须经过的理由乃是因为他要来完成一个神圣的约定，是父神给他的一个使命。如同耶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19:10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井旁的这位妇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来念6-18。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那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必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位妇人她是为什么会遇到耶稣，什么原因？她到井边是要来做什么？她是打水，她拿着水罐到井边来要打水。当时的人呢，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一开水龙头呢，我们就有自来水。那当时的妇女呢，其中她们在每天的生活的家务事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打水。他们要到井里面打水回家，预备这家里一天所需要的水。那通常呢，一个村子里面就一口井，在那个时候呢，打水是女人的工作。那妇女们呢，经常是在一大清早或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在一天当中比较凉爽的时候呢，他们三五成群的结伴到井边来打水。那也趁着在轮流打水的时候呢，彼此聊天说说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家家户户因为家家户户都要来打水，所以呢在井边就成为他们聚集聊天的地方，所以井边呢就成为他们当时的一个社交的中心。当这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的时候，她发现耶稣就坐在水旁井旁，那耶稣就回答这位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非常的惊讶，然后她就回答耶稣说，你既然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呢 他可能是从耶稣的身上的打扮或者是他的口音能够认出耶稣是一个犹太人。既然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怎么又会来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讨水喝？对于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来说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但耶稣并没有理会撒玛妇人他惊讶的回应。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耶稣本来是要来讨水喝的人，还没讨到水喝，反而成为要主动的要供给水给这位妇人。还不只是这样，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并没有回答这妇人的问题，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好像是牛头不对马嘴，完全没有对上。不仅是这样子，更有趣的是，当这位妇人听了耶稣所说的话以后，他对耶稣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了。在这个之前，耶稣本来是要来讨水喝的人，现在反而是成为要给水喝的人。现在这个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呢互换对调。耶稣并不是他并不是就这样子给这个妇人水喝，虽然妇人说你就把这个水赐给我，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就把水赐给就给他喝。耶稣反而话锋一转，对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是真的。这个妇人之前她曾经有五个丈夫，那现在和她住在一起的甚至还不是她的老公，只是和她同居的一个男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妇人她一定是非常的渴望想要得着爱的一个人，因为她在第一任的老公身上得不到爱，得不到满足，所以呢她就换了下一个，又换下一个，又换下一个，一共换了五个，还是得不到满足。这个妇人呢，她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完全是建立在男人的身上，当她在一个男人身上得不到她所要的满足感，得不到她心中的期盼的时候，于是呢她就寻找下一个男人。曾经有一首流行歌，它的歌名就叫做下一个男人会更好。很可能，我猜想很可能这个作曲的作者呢，他和撒玛利亚妇人呢有同样的认同，周旋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呢，但是还是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满足他们的心。到了一个地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就不再对婚姻抱有任何的期待，她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不要结婚，使得她能够更加的自由去寻找下一个男人可以来满足她。撒玛利亚妇人为了要追求心中的满足，不断的更换男人，但她真的满足了吗？当然没有。所以耶稣一针见血的对他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意思是说，即使你换了再多的丈夫，你的心里还是得不到满足，你还是会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都有一点像撒玛利亚妇人的情况。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有五个丈夫，或者是我们有五个太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有五个目标，或者是更多的目标我们在追寻，我们希望这些目标能够满足我们，我们在追求人生的目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的时候，神把自己的灵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但后来因为不听神的吩咐，亚当犯了罪，罪就进入到亚当与神的关系当中，破坏了亚当与神的关系，亚当生命中的这个灵就死了，无法再也无法与神沟通，从此人的内心里面就有了一个空洞， 而每一个人为了满足这心里面的虚空，我们就去追求某种东西来满足这内心里面的空洞，来满足内心里面的需要。小时候我们可能认为只要进入到好的大学我们就能够满足，我们把进大学成为我们人生奋斗的目标，我们把这个目标非常认真的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很努力的去学习。当我们上了好不容易我们经过了高考放榜录取了，进入到我们梦寐以求的大学之后，可能我们上课几天呢，刚开始上课几天呢非常的高兴很兴奋，但过了没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名牌的大学也不过如此。我们就为我们自己再定下一个目标，我们要到美国来念书，我们要来拿学位，我们又开始对一个新的目标开始向前在迈进，又在努力，我们忙着考托福、考 GRE、考 GMAT， 我们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终于拿到了入学的许可，又好不容易的通过了面试，通过了这个签证，经过了长途的飞行来到了匹兹堡。虽然我们在刚开始几天忙碌着要找房子安排住的地方非常的辛苦，但我们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要开始眼看我们人生的目标就要完成。但是开学之后没有多久，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新学生，但请放心，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老学生，像我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经过这样的路。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兴奋，可是过了没几天开学之后也是一样发现在美国念书也不过如此，还是不能满足内心里面真正的需要。我们为了要满足心里面的空虚，我们又开始定义下一个人生的目标，可能是要找到工作，可能是要结婚，有的人是专门的追求爱情，有的人是在追求社会地位、金钱，我们都盼望能够追求到这些人生的目标，能够满足我们内心里面的需要。但这些事情我们得到了之后开心了一回之后，却又悲哀的发现自己所追求的也不过如此而已，那不满足的心很快的又浮现出来。正如耶稣对这个妇人所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跨栏赛跑一样，当我们跨过了一个栏以后，我们继续的向前跑，迈向另一个下一个跨栏，不断的有跨栏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她已经有了五个丈夫，而且她现在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我们呢，我们可能已经有了五个的人生目标，甚至更多的目标，但我们还是在追求下一个人生的目标，但这些并不能真正的能够满足我们。像撒玛利亚妇人追求人生的满足的需要，她不光是有追求的这些内心里的空虚的需要，她还有赦罪被接纳的需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妇人她是在什么时候去打水的？是在一天的什么时候？是在中午的时候。第六节说到那时约有五阵，是在一天最热的当中他去打水。为什么？因为他想趁着中午没人的时候他赶快去打水，这样子呢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没有人会看到他，他就不会听到也不会看到其他的妇人对他的指指点点。耶稣对他说，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要挑起这个妇人的痛处，在她的伤口上撒盐，耶稣也不是要故意让这个妇人觉得难堪，耶稣乃是要帮助这位妇人不要再掩饰，不要用逃避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生活中的这些羞耻，耶稣乃是要帮助她能够得到医治和释放。除非这个妇人她的罪她能够摊开来承认，否则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医治，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其实就像我们在跑路，我们在路上跑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我们擦破皮了， 我们不能不顾这个伤口，我们不能不顾这伤口上面的这些沙子，不清洁啊，这些伤口呢，我们直接就在上面呢贴上纱布，然后把伤口捂住了，我们继续跑，我们认为这样子就没事了，不会的，我们一定呢会把啊这个伤口呢一定会拿这个消毒水，把伤口里面的这些沙子能够把它冲泄出来，让这个伤口呢不会受到沙子的感染，不会让这个伤受啊变得更严重，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伤口清洁的干净，把这些小沙子都挑出来消毒，然后才包上这个药，能够再包上这个纱布，使得这个伤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同样的，除非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过错能够摊开来面对它，认清自己是一个罪人，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一个酗酒的人，除非自己他能够承认自己有酗酒的问题，承认我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否则他没有办法从这个酗酒的里面能够脱颖出来。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大家一般我们所认为的是罪人和义人这两种，而是一类呢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过错的罪人，而另一类呢是承认自己有过错的罪人。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的悔改。一个生病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生病，或不承认自己生病，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人他不会寻求医治。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过错是罪人，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悲剧，因为他不会寻求赦免与释放。一个人对罪的感受，可以从他对灵魂的需要、对神的体认的多寡能够来看、来明白他对罪的感受有多少。越是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人，才是越是会体会到他有寻求神的需要。接下来我们要从19节到26节，我们要从这位妇人，当他知道追寻他追求所得不到的这些满足的时候，以及他需要从罪恶里面羞耻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被接纳的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如何从耶稣那里能够得到这活水。我们一起来念19节到26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礼拜的地方。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有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要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明白了耶稣不只是一个过路的旅人，这位妇人呢，他就问了耶稣第一个属灵的问题，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那既然耶稣是一个先知，他就应该知道在哪一边敬拜是对的。耶稣回答说，耶稣的回答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穿过他的问题，这些不需要他操心的问题，而是直接的回答他真正需要的圣。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的意思是说，在哪里敬拜其实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敬拜的对象是谁，重要的是如何敬拜，这才是关键。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的用词说到那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其实是对这个妇人说，告诉他把他带到这个迫切和个人的需要的上面，让他能够明白。他这么说其实就是说，你不需要到山上去敬拜，你也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敬拜了。耶稣是把这个妇人带到永生的门的面前，他强调是得到救恩的这个迫切性。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其实耶稣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凡得救的都是那真正拜父的，得救了却不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敬拜神不是在选一个像阿拉丁神灯的这样的一个精灵，谁能够让我满足，谁能够让我心想事成灵验了我就拜他，这不是在敬拜神，这是在选哪一个能够让我满足我人生目标的精灵。有一个妈妈曾经来问我一个问题，她说我知道你们很想要让我能够信主，但如果说这一个神能够让我的儿女，能够让我的孩子能够在年底结婚的话，我就相信，我就愿意来敬拜，能够来信他。如果神真的让他满足了，你想他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一定不会满足于他的小孩结婚了，他下一个目标马上想的就是他的孩子怎么样，赶快生小孩。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即使用这样的心态来信神、来信主，其实呢，只不过是从我们自己追求的人生的目标，转变成为有这一位所谓的神来帮我满足我人生的目标。但这并不是敬拜，这不是真正的敬拜。神拯救的目的是要造出那真正敬拜的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为要来更新人的生命。耶稣向那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他自己来寻找拯救罪人的目的是要来实现神的旨意，也就是使人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然后他邀请他这位妇人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人。妇人告诉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他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告诉我们。耶稣就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和他说话的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就是那握有活水而且应许要给他赦免的罪，并且要改变他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神的那一位。接下来我们要从27节到37节，我们要来看这位妇人她生命如何被耶稣完全的改变。这个妇人的生命是因着耶稣，她的内心的伤痛得到了医治，她的心灵得到释放，她的生命被更新了。我们一起来念27节到30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带给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本来是一个来到井边打水的人，最后他有没有打到水？没有，就连他家里所带来的那个水罐子他都不要留在那个地方，他跑到城里面去。以前的他是恨不得能够避开所有人的眼目，因为他自己的不幸，他不想让他站在别人面前对他指指点点，他内心自卑伤痛。但是现在他不在乎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接纳了他，耶稣让他从罪恶里面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 妇人迫不及待地往城里去，她到众人那里去，对他们说她遇见了耶稣。耶稣说出她的过去，耶稣让她从罪里面能够被释放，不再觉得羞耻，因为她已经被赦免，她被接纳。当这位妇人信靠耶稣以后，她的生命完全的改变。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参与，然后他在他们机构里面所办的一次街头福音大会里面，他站起来说话，那呼吁呢大家能来悔改信耶稣。他说天国近了。那旁边围观的这些群众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专门找砸的这个路人。那他这个人呢，他就大声地说，你给我闭嘴，你坐下来，你说的这些事情简直是痴人说梦话。他不断的大声的批评这位站起来说话的这个基督徒。那不久之后呢，这个找砸的这个男人呢，他就觉得他的大衣呢好像被轻轻的拉了一下，他就低下头来看，那发现了有个小女孩呢站在他身边在拉着他的外套。那小女孩呢就抬头跟他说，先生，我可以跟你说话吗？这个找砸的路人呢就停止了他的批评，好奇的看着这个小女孩，然后对她点点人说，让你要告诉我什么。他不知道这个小女孩要跟他说些什么事情。小女孩呢就小声的跟他说，先生，站在那边说话的那个人是我爸爸。他说我爸爸以前呢是个酒鬼，他总是拿钱呢去买酒喝，我妈妈呢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妈妈很伤心，总是一直哭。我爸爸喝醉回来以后呢，不仅会打我妈妈，还会打我。我也很可怜，我上学到现在连一双像样的鞋子也没有，一件新的衣服也没有。可是你看我现在，你看我脚上这双新鞋，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新的衣服，这都是我爸爸最近买给我的。他又指着角落的那一边一个微笑的妇人说，你看那个是我妈妈，你看她笑得多开心，她现在可快乐，就连洗碗的时候烫衣服的时候她还会唱着歌，边做家事边唱歌。小女孩说，先生，如果爸爸真的在做梦，那我求你，你让他继续做梦做下去，千万不要把他摇醒。别人看到基督徒信耶稣的改变，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故事中的这个小女孩觉得这个梦太美妙了，倘若是假的，她也不愿意醒来，享受着因着有耶稣得着的这个新生命，就好像是美梦成真一样。奇异恩典，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Amazing Grace，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歌。这诗歌的作者名字叫做 John Newton， 约翰纽顿，但不是被苹果打到头的发现地心引力的那一位约翰纽顿。在1725年的时候， John Newton 这位另外一位的 John Newton 呢，他生于英国伦敦，他父亲是一个西班牙人，从事海中的贸易他是一个船长，母亲呢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个基督徒。那小时候呢，在母亲的教诲下面呢，就常常的带着John Newton 到教会里面去，所以他从小能够认字，能够读圣经，也能够背圣诗。但是呢很不幸的是，他母亲呢在他11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呢John Newton 就被他爸爸，因为爸爸是常常要在船上工作的人，所以没有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从此以后呢是在寄宿学校里面生活，染上了呢这些不好的一些坏习惯。那John Newton呢，他后来也到海上的工作，那跟着这些其他的水手过了一些糜烂的生活，放荡不羁的生活，那远离他小时候他妈妈给他的教训。可是呢不久以后呢，他在非洲一带他就开始干起买卖奴隶的这样的勾当，那后来出事了。他不仅是把这些非洲人的奴隶呢 把它从非洲带到英国去卖。那有一次呢，在船上正在运送这个奴隶的时候呢，遇上了大风暴，那几乎呢船就要翻了，眼看他的命就要没有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想到以前他妈妈给他的叫告诉他有一位神爱他，他可以向他祷告。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在船上，他就跪下来大声的呼求神，结果神很奇妙的就拯救了他。那从那以后呢，他就信主。然而他并没有马上的立刻放弃贩卖黑奴的这样的恶事情，但是随着他对圣经的了解，慢慢的读圣经，越来越多的了解，他慢慢的觉得把非洲人拿去当作奴隶去卖是一位不道德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就把船给卖了，那回到英国做一个海关人员。那因着呢，他对走私这种工作呢非常的了解，那也因为他小时候当过混混，所以呢他当海关人员的时候呢，他的工作非常好。那他自修苦读，他也研究圣经。那经过十多年来的研究呢，他反而成为一个希腊文跟拉丁文的一个神学家，也成为了一个诗歌的创造者，写出了很多感人的诗歌。而当中他把他自己年轻放荡做了20年贩卖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船长，背负了20000多条人命的冤魂的这样的一生的罪孽，像他这样的罪恶的人，神竟然还接纳他，赦免他，他的罪被神赦免，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写成了这个奇异恩典。在我们刚开始读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一开始，我们说到耶稣离开犹太地往加利利去，途中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反而是必须不可以到撒玛利亚，一定要绕道而行。但经文却告诉我们，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无非是要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旨意。耶稣要把神的恩赐赐给这个不被人接纳的撒玛利亚妇人，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也许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认知来看，她是因为打水才会来到水边，来到这个井边，碰巧了遇见了耶稣，这是一个偶然的相遇。但事实上却是神的安排，神让这位妇人能够得到耶稣所赐的活水，得到神的恩赐。耶稣接纳这位妇人，不是因为这妇人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因为这一位神，永生神，是什么样的神。神爱世人，神爱这位妇人，接纳他，这完全是出于神的爱。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来到匹兹堡，从你们的认知，可能是因为来上学，可能是因为来到匹兹堡工作，来到这里探望你们的儿女，但你们在这里遇见了耶稣，知道了有关耶稣的事情，耶稣要带给你的恩赐和活水，这却是神在永恒里早已为你们所预备的。耶稣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这位妇人立刻就相信了耶稣，她的生命就被改变了，成为一个全新的有盼望的生命。一个酗酒的爸爸，他信靠了耶稣，不仅他的生命改变，他们的全家都改变。一个做了20几年贩卖黑奴的船长John Newton，他也回应了神对他的呼召，奇异的恩典就临到约翰纽顿的身上。耶稣在2000年前对这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直到今天，耶稣也是发出这样的邀请，他在对你对我说，你当信我。亲爱的朋友，神的恩典是要白白的给你，神对你的邀请是没有条件的，只需要你一颗单纯愿意的心来回应神对你的邀请。 单单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从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向以神为中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借着约翰福音第四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可以在这时候我们用祷告来回应他对我们的邀请。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原来在天上尊贵与神同等，但你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就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过去我们向我们自己是生命的主，我们觉得我们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这艘舰艇上面的舰长，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们要驶向哪里，方向如何，一切是我们自己做决定。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你就是那真光，你就像灯塔一样，你要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能够改变，看见我们自己的罪，信靠你，使得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妇人一样，能够得到完全的改变，在罪里面得到释放，不再被罪捆绑，不再觉得羞耻，乃是有一个盼望全新的生命。谢谢你的应许，凡信靠你的人必得着这永远的活水，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新朋友，若是我念到你名字，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盼望能够认识你，欢迎您。第一位是应巧巧，还有应周思、王美红、刘一鸣、葛毅、刘若琴、雷红、陈汉堂、周君佩、史怡月、陈婉璇、陈高翔、张燕还有如果我没有念到的名字，都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您，欢迎您。很感谢神，今天有许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可不可以请那个新友班老师能够带这些新朋友先到餐厅去，我们盼望在那边我们可以把我们教会更详尽的介绍给你们，我们也盼望更多的认识你们也能够帮助你们能够适应在 PC 老师生活，可以请新友班的老师带这些新朋友到新友班的教室。好我们现在请有静跟季中长老来跟我们报告一件事情。
大家好，
大家好，不用翻译。